参禅的人对禅门公案内某些话下功夫去参究，称为参话头。那乜嘢叫做禅门公案呢？公案两个字本来的意义呢，是唐朝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，禅宗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，作为助禅者的指示，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思维的对象，助禅者的座右铭简称为公案。这种风气昌始于唐代至到宋代大盛，禅门公案大约有1700多则，通用的不过是500多则而已。这些公案记录在禅宗的典籍之内，好似碧岩录、无门关、正法眼藏、景德全灯录、紫月录、五灯会元等等。公案的内容是什么来的呢？举一个未曾说一字的公案为例，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，文殊菩萨请世尊把握最后一刻为众生再说法一次。世尊就说了，文殊，我在世间教化49年，一个字都没讲过，你要我再说法一次，我曾经有说过法吗？我不但一个字都没讲过，亦从来冇说过法。这个公案时人提名为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。另外有一个丹霞消佛的公案，丹霞禅师当他住在慧林寺的时候，天寒地冻，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他将木佛像拎来烧火取暖，众僧指责他大逆不道。丹霞就说了，你们搞错了，我不是对佛法不敬，而是想烧出舍利子。大众就说了，木头怎可以烧出舍利子？那丹霞就说了，既然你们知道佛像不过是一块木头，那我拿来烧火取暖，你们为什么说我大逆不道呢？公案是要行者去思维才会悟到其中道理的。丹霞消佛这一段公案告诉我们，执着佛像、木头、形象是崇拜偶像，迷昧了佛法的道理。如果在事相上去寻觅真理，是越寻越执着的。禅宗有云门饼赵州茶的公案，这一则赵州茶公案是在于消除禅者的妄想分别心。有人来问佛法，如果用言语文字去解释，就成为自己的知见，当下成为法执。如果不用言语文字，就无所显示，说有则有，说无则无。禅宗不是在有无上去妄想分别，于一切处无心，平常心是道，吃茶食饭，混水担柴，迎宾接客，一切都是参禅者的功夫。参禅者只要于无心处下功夫，真理自然显现，不必去着意寻觅的。禅门林济宗宗稿禅师，他提出一种参禅的方法，不必默照，亦不必参究禅门公案，只要将某个公案某句关键性的话头提出来，时时参究，努力不懈，紧参不放，那假以时日就能够开悟的，那么就叫做参话头了。所谓话头，即是提出公案内的典型语句作为话头，即是作为题目加以参究。最常见的话头有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、九子有没有佛性、念佛是谁、万法归一、一归何处、庭前柏子树、现代扬州高敏子、林济宗的禅和子，他们每日参禅最喜欢参话头的。他们的话头是念佛是谁，所以高敏子禅堂门口有一幅对联，上联是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，万缘放下心参念佛是谁。参话头是要参者起疑情，念佛是谁？念佛是人念还是口念呢？ 这个人是边个呢？是我念佛，抑或是人同心同口一起念佛呢？为什么要念佛呢？念佛之前这个念头是怎样起的呢？未念佛之前这个心念又是怎样的呢？所谓大而大悟，不而不悟，当你不断地参话头起而情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如果用功得力，而团尽破，就是悟处了。话头是要自己亲自去参的，禅宗重视亲正，当你参到除却一切妄念，没了妄想心，没了思量分别心，没了知见心，没了起正互闹心，只有一个话头，对这个话头不是作文字上的理解，不是作理性逻辑上的思量，因为禅宗是超越文字言语意识思量的，一旦参到而情尽破，就是悟处了。选择参边个话头是要契合参者的根基的。宋朝高峰禅师喜欢参赵州禅师的无字，但是参了好多年都没有结果，后来改参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。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，忽略了睡眠，不分昼夜，行住坐卧，整个生命都充满了这个一归何处的疑情。最后来到三塔，即是僧人埋骨的地方，偶然抬头见到一个叫法演和尚的自画像，上面有题词，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：百年三万六千招，反复原来是此汉。他突然间疑情尽脱，大开缘解，所以高峰禅师是参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而开悟的。禅宗史上有一则著名野狐禅的公案，记载在《五灯会元卷三》上面的。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每次上堂讲经，总是有一个老人随众听经。有一天众人都退下，唯独老人徘徊在堂上，于是怀海就问了：你是何人？老人就答了：我不是人，过去在迦舍佛的时代，我曾经住在这个山里面参禅，有人问我有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，我一时误解佛经，答了不落因果，因此一语答错，误入歧见，后来五百世轮回，多为野山狐狸，今日请大和尚开示我，令我见性脱离狐身。怀海禅师就话了：好，你问呢？老人就问了：有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呢？怀海就答了：不昧因果。老人言下大悟，说自己已经得到超脱速度，脱离野狐身，尸体在山后，请大和尚以僧人的仪规火化。后来怀海率领僧众去山后，果然在石间见到一只死去的野狐，于是就依法咁火葬咗佢啦。呢一段公案系说明咗佛教嘅因果而理，而且显示讲经说法嘅人系唔可以乱讲佛理，误导别人嘅。一切生灭有为法都系活动喺因果规律嘅范围之内，一切事物嘅形成，因为能生，果为所生。以时间嘅关系嚟讲，因在前，果在后。此称为因果意识。如果要空间的关系来讲，因果互依互靠，互为影响，称为因果同时。众生的善恶行为能引生意识的因果，善因生善果，恶因生恶果。野狐禅所谓大修行人不落因果，是对因果误解。他的意思是修到高境界的人不受因果所支配，这样的见解是属于拨无因果，否认因果为有，即是落于无因无果的邪见。当凡夫否认因果，那作恶就不会有恶报，作善就不会有善报，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危险的，会令人堕地狱的。所以佛陀说：灵执有如须弥山，不堕空如芥子许。 宁愿执因执果，好过拨无因果。相信善恶报应是会令人不会做坏事。如果否定了善恶报应，那此人是会种下地狱的种子的。野狐老人因为教错人讲了不落因果，令人拨无因果犯了大妄语罪，以致受到五百世野狐身的报应。怀海禅师指证他的错处，所以答不昧因果，不是不落因果，只是一字之差。不昧因果四字使人深切体会到因果的道理，修行佛道超脱生死的。禅宗有句惯用语叫做当头棒喝，究竟出自何经何典呢？佛法不可思议，诸法实相的道理是超越言语文字，不是心意识所能分别计度的。如果用平常求知求解的方法去理解佛法，那就是用妄想分别心去追寻摸索，所谓头上安头雪上加霜是没有结果的。自从慧能大师创南宗顿悟成佛禅之后，就主张觉悟不假外求，发自内心，不执着佛经文字。后来发展到黄柏希运禅师、德山宣鉴禅师，为了打破学人的迷情，接待参禅初学者，对于所问的问题往往不作正面的答复，即是不用言语去答复，改用棒打或者大喝一声，或者棒喝交加，用以暗示和启悟对方脱离文字和心源意识的思维，要照见自性，渐渐地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法了。相传棒的使用是唐代德山宣鉴开始的，而喝的使用是林济宗义元开始的，所以有德山棒林济喝的说法。后来禅师接引学人，多数是棒喝教师，无非是藉此促进悟性。当禅师棒打学人的时候，并非猛力击打，而是不伤身体的棒打接触，有时候轻打学人的肩膀，不会令人受伤。棒的施用方法有八种。第一，解令之圆棒。当禅者错用意识去参的时候，以棒警惕，属于佛棒。第二是接机从正棒，用来接引初学者，令他们用正当方式禅坐。第三是靠圆相正棒，属于是打得较重的佛棒。第四是印顺中指棒，当学人坐禅到某一个境界需要印证鼓励时候用的棒。第五是取验虚实棒，即是一见就棒打，试验来参者的禅定功夫。第六是盲加核棒，如果老师不善用棒，随便乱打就是盲加核棒。第七是苦责如痴棒，施棒时用心良苦，纠正学人，去除他们的愚痴妄想。第八是扫除凡性棒，属于最高的棒打，一打即令学人开悟的。当禅师以喝声去警惕参者的时候，是用叫喊的方式去打断学人的妄想分别心，令他提起话头的正念。喝有四种，一喝如金刚宝剑斩除情解，一喝如巨地狮子喝阻情解，一喝如探干影草探验学人的禅定程度，一喝不作一喝解。最后这一喝呢，只是宗师才知道什么时候去运用的，不是学人所能了解的。在中国三国时代，距今1700多年，有一位僧人叫做朱士行，根据佛教历史的推论，他可能是第一位中国出家人，亦都可能是第一位往西域求法的僧人。朱士行是河南人，朱士行三个字可能是他的俗家姓名，因为早在三国时代并没有出家的法号和在家的姓名分别的。当时他在洛阳宣讲《道行波野经》。在三国时代， 佛经非常稀少。波野经典的系列最初只有十卷支流加忏左翼的道行波野经，当时注解亦都很稀少。朱士行深感讲解时候文句太过简略，义理艰涩，好难理解波野的宗旨。于是他毅然发愿出塞西域，长途跋涉，经过崇山峻岭、浩瀚沙漠，去于田，即是今日的 Khotan 新疆和印度交界的西部，求取原文梵本《波野经》。在甘露五年，他开始他的西行壮举，由此揭开了中土僧人的西行取经、追求佛法的第一步。他攀过高山，渡过沙漠，到达了于田之后，一方面四处寻求波野经梵本，另一方面开始研习梵文。经过几年的摸索，他终于抄取了90品波野经梵本，遣弟子带回中土。十年后，由精通梵汉两语的天竺僧人竺叔兰和摩罗叉两人译成汉文，一共20卷，称为放光波野经。这部经相当于后来玄奘大师所译600卷大波野经的其中一回，时人将支流加忏所译的道行波野叫做小品波野，而放光波野叫做大品波野。各位，佛经的传播和翻译自三国时代到现代，都是经过很多伟大的胡僧、汉僧、汉土的居士不生努力换取回来的。单以波野经系列来讲，早期只有道行波野经，后来经过了1600多年，近代的波野经典小品系列有道行波野，大品系列有放光波野、大品波野、25000众波野、100000众波野、金刚波野、波野心经、理趣波野、大波野经等42种典籍，藏译亦都超过12种，而梵本是10种以上的。历代对波野的注解亦非常之丰富，这些1600多年来累积落来的哲学宝藏，将释迦牟尼佛大乘佛法的思想综合撮要，读者如果能够深入经藏，思维收集，所得的利益不可思议，难以测度的。所以佛门以功德无量四字以概括之。佛有三身：法身、报身和应身。身除了指身体形相之外，还有积聚的意思。法身是理性的积聚，表示佛性，所以又叫做自性身。报身是智慧的积聚，表示智慧受用无量，所以又叫做受用身。应身是功德的积聚，表示功能、德行变化无穷，所以又叫做变化身。按中国天台宗智毅大师的讲法，法身佛以毗卢遮罗佛为象征，报身佛以卢舍罗佛为象征，而应身佛呢，是以释迦牟尼佛为象征的。毗卢遮罗佛梵文 Virochana，是光明遍一切处咁解，所以密宗将毗卢遮罗译为大日如来，好似太阳光遍照一切处。卢舍罗佛梵文 Rochana 是光明圆满清净，表示证悟佛法真谛而得到光明清净圆满的佛果。释迦牟尼佛梵文是 Sakya Muni，能行一切仁慈而自性寂寞，所以佛随缘而显现形象，应机会教化众生的。根据十地经论等著述，法身是真如实相的理体，具足无边际真常功德，是一切法平等实性，这个自性又称为法身。法身的解释这么玄妙，怎样才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法身呢？因为法身是超越文字言语，亦都超越意识所能了解的。因为意识是分别心，用妄想分别心又怎能够了解无分别的平等法界法身呢？ 法身的理体亦好似佛经中所讲的诸法实相一样，为佛方能究竟了解，用言语文字去描述不过是一管之见而已。报身是表示积聚了无量功德而显现庄严之身，所以报身佛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随形号的。根据《金刚明经》讲，法身和报身都是真身，而第三身应身呢，是顺应所化众生而显现的身体。例如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，后来修行成佛广度众生，他的身体就是应身。应身佛是可以用肉眼见到的。亦例如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，有时现佛身、罗汉身、天帝身、幻观身，甚至人身、鬼畜生等随类而度化众生的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以自性来解释三身，法身佛即是我们自性清净心，能生出一切诸法；报身佛是我们的自性所生的智慧，能灭除一切情感欲望；而应身佛呢，是我们的坚信自性心力。如果这个心向恶就成恶，向善就成善，这种心力就是自性应身。三身的意义虽然不同，但是同出一心，万法为心所现，所以修学佛法就是修自己的心。唐朝悟达禅师有一次，他在京师一间佛寺挂单，同一个满身长满疮癞的病僧同住，其他和尚都厌恶他，只有悟达同情他，朝夕服侍他。后来这个疮癞僧人康复了之后，将要离开京师的时候，对悟达讲了：日后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，我住在四川的茶龙山，山上有两棵古松交叉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小庙。后来悟达得到唐懿宗皇帝的尊重，封为国师，还赐了一个沉香座给他。他坐在沉香座上，觉得自己贵为一国之师，心内油然生起共高我慢之心。没几耐，他的膝头上生了一个人面疮，疮的形状有眉有眼有口有牙，好像人面一样，而且是非常之痛楚。悟达看了很多医生，甚至皇宫御医都束手无策。后来他想起十几年前遇到那位满身生疮的和尚，于是他就去四川彭州的茶龙山去找这位和尚帮助了。只见山川烟云之间，果然有两棵巨大古松，在松树的交叉处见到一间寺院，寺外有一个僧人见到悟达到来，非常之欢喜，原来他就是当日那位病僧。悟达就将自己膝头生了个人面疮的病况告诉他知，那这位和尚就说了：在山下有一口清泉，你的疮用泉水洗涤过就会好了。到了天光，那个和尚打发了一个小沙弥带引悟达到泉水旁，当悟达正要谷水洗疮的时候，人面疮忽然讲话：你不要洗住，我告诉你知，十世之前我是晁错，你是元鸯，你在汉景帝面前讲我坏话，将我判刑腰斩于东市，这一件冤仇我十世要找你偿报，但是你十世为僧，戒律精严，有护法神拥护你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落手。如今你贵为国师，受皇帝的恩宠，奢侈过甚，于戒律上有规范，故此我就有机会报复，转入你的膝头生毒疮。这一段即世冤仇，现在蒙家乐家尊者用三昧泉水为我洗涤，我亦得到好大的功德，可以往生善处，从此这段冤仇就化为烟消云散。这个时候人面疮 令悟达痛入骨髓，当场晕倒过去。等悟达苏醒之后，回头一睇，智远同僧人都冇咗。原来呢位病僧和尚呢，系罗汉迦洛迦尊者嘅化身，以病僧形象示现人间，试探修行者嘅慈悲心。自从用三昧泉水洗过膝头之后，人面疮立刻消除咗。后来悟达作咗三卷慈悲三昧水忏，教人忏悔罪业，喺罪文上好清楚咁记录咗自己亲历嘅呢一段人面疮嘅故事。天台宗智危大师对观心呢一方面提出六妙门，即系观照自己嘅心念六种阶段：数门、除门、止门、观门、还门同埋正门，简称为数、除、止、观、还、正。第一，数门。修行者最初学习观心，应该要知道一切法都系从自己嘅心念而生，妄心、真心都源自一心，所谓万法为心所现。数即是数一切法由心所生的意思。第二是除门。修行者进一步观照内心，了解一切事物都依心而转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所以修行者必须时刻观照自己的心念，提起警觉，不要令心念走向歪想。第三是止门。这个阶段是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心念。心念作为一个现象来讲，想东想西，无时止息，所谓心猿意马。但是心的本质是直止的，当心念起动的时候，一切妄想诸法就涌现；当心静直的时候，诸法亦归于止直。当修行人将心止于一处，就能够开始控制自己的妄心，不令浮动。所以智危大师在六妙门里面说，行者当观心时，知心性常直，即诸法亦直，直故不念，不念故即不动，不动故名为止。第四是观门。修行者已经了解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出，而一切法无论是善恶无忌，都是顺心念而变动。当心念止于寂静，诸法亦同样寂静。而家更进一步咁修行观心，彻底去观照心嘅本性。心念如虚空，了无实体可得。因为心念系无形相嘅，咁又点会有实质呢？当然心念能产生行为，而行为能产生万法，但系心嘅自性系无实质可掌握嘅。妄心是诸法的源头，而真心是超越一切名相、概念、言语作用的。无论妄心、真心皆同一心，修行者慢慢渗透到真心实性里面，如果知道心性如虚空，万法由妄心所现，那就不会执着一切法，渐渐证到心无挂碍的清净境界。第五是还门。观心者心灵境界逐渐提升，超越了能观和所观的对待关系，没有了分别心，悟入绝对直言的境界，还原真心的本来面目，即是心经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。第六是正门。修行者心念已经净化，不执着一切法，但却能了然分别一切法。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在这个时候，清净的心在尘中而不染一尘，在静中而不执着于静，心不染烦恼，烦恼亦不远于心，所以称为静门。天台宗六妙门的数、除、止、观、还、正，指出观心者的修行次第，着重实践，不上空谈，对修禅的人有莫大的悲益的。大约在六十几年前，香港佛可法师 曾经到过广东省阳江县讲经说法，有人请他去监狱向犯人说法。监狱里面有一个青年犯人，在十天之内就要处以极刑。那位犯人听到佛可法师讲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能够救拔众生的苦恼，于是他就聚精会神地日夜不停拼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。到了临刑那一日，发觉他在监房之内盘膝合掌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已经断绝多时，同时尸身的旁边清香扑鼻，还隐隐有天恶明空，他的头部放射出金黄色的光。监狱的人无不称奇，说这个犯人可能是生西成佛。当时阳江县的报纸亦有刊登这件奇事的。在1937年的秋天，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过一件人死后往生西方的奇闻。有一位何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香港的东莲国院就是他发起创建的。在精进念佛七的七天圆满最后一日，他同佛友讲，今日我要往生西方，请各位暂留贵步，帮助我念佛往生好不好呢？郭同道听了这番话出乎意料，因为他并没有大病，怎会往生西方呢？于是大家就话了，你老人家身体健康，福寿相传，还未到生西的时间。但是何老太太沐浴更衣，自己上床整理衣服，盘膝合掌，他的家人和莲友都好奇怪，但是亦都依照何老太太的吩咐一起念佛。念了一段时间，忽然间见到一道强烈的红光从何老太的身上发出来，由红变白，渐渐笼罩全身，这道光芒慢慢向西方移动而消失，而何老太太亦安详逝世，必定是往生西方的。念佛的人临终时吉祥的奇迹好多，都详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。但是最奇怪的往生事迹莫过于宋朝的黄龙书居士。黄龙书是庐州人，他最喜欢研究佛经，尤其是收集净土法门。他曾经将有关净土中的经文汇集成一本简易的书，叫做《龙书净土文》。到了60岁的时候，他每日念佛万声，将要逝世的前三日遍访亲友，向他们持行，然后手持念珠高声话，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站立在地上逝世，往生西方。古时的高僧大德临到圆寂逝世的时候，大多数是卧床或者是盘膝结跏趺坐，亦有跪地或者倒立而去的，只有黄龙书居士站立而逝世的。所以临终念佛往生的事迹真是不可思议的。因缘果报的义理使我们知道，做了善事有善报，相反来讲，做了恶事必定有恶报，若还不报，时辰未到。那如果一旦控制不到自己的思想行为，做了错事，佛门亦有教人去用忏悔的方法改恶向善，使严重的恶果转为轻受的。所以忏悔是非常重要的。根据佛经讲，忏悔有10种方法助成忏悔的功效。第一，明信因果；第二，生报慧心；第三，生惭愧心；第四，求灭罪方法；第五，向佛菩萨师长面前表露罪行；第六，断相续心，即是发誓不再做错事；第七，起护法心，即是护持一切善事；第八，发大誓愿广度众生；第九，常念十方诸佛；第十，是观罪性无生，即是观一切法空了。前9种的忏悔方法属于事忏，第10种观一切法空是属于理忏。理忏比事忏更有效果， 而且忏悔方法最为彻底，灭罪较快。咩叫做观一切法空呢？忏悔者喺端坐之中，或者行住坐卧亦都可以，时常心中思维一切法嘅空性。如果用观照内心嘅次第嚟讲，喺思维嘅时候提出一连串疑问，自己嘅思想行为系由心念而起嘅，一念之恶引致行为做错，遂生恶因恶缘。这个一念之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妄心是怎样会起的呢？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。例如自己做错了事，是因为恶缘影响，自己又控制不住妄心，如是者再思维，这个妄心怎样生起的呢？有四个可能性。第一，从因缘而生；第二，不从因缘而生；第三，从因缘生亦不从因缘生；第四，非从因缘生亦非不从因缘生。首先思维第一个可能性，妄心从因缘生。如果从因缘而生妄心，咁系自生啊，亦或系他生，亦或系共生，亦或系无因生呢？自生即系妄心独自自己作为原因而生起，咁系冇可能嘅。他生即系单独依靠外缘而生起，又系冇可能嘅。共生即系自生加他生一齐而生妄心。既然自他都唔能够生妄心，咁共生亦都冇可能嘅。最后无因生即系无缘无故生起，更加冇可能。如果用思维渐进嘅观心方法去分析一切法，自然会了知诸法皆空，觅心了不可得。佛经讲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罪亡心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理忏嘅义理对初学佛法嘅人比较艰深难懂，因为观一切法空涉及出世间嘅智慧，要读波野经典先至会明白嘅。所以学佛系要多听、多读、多思维、多静坐，先至能够开智慧嘅。单靠事上上嘅拜佛念佛系唔足够嘅。